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哥。可能是这次预防做得比较好，吃药也比较及时，所以这一次我感冒很快就恢复了。以后真的再去单位的录音室录音，要多穿件衣服才行。本期节目咱们来最后一期《魔童闹海》。节目开始之前，还是提醒到欢迎为我一键三连。如果喜欢我的风格的话，麻烦帮忙关注、转发、评论。节目当中感谢为我充电的朋友，感谢假如我诗人、青龙凯旋、菜鸟 UP 小极光、午夜心碎小狗、恋萌 LM、星形触手喵、皓月的白兔、某高某男、可爱的蓝帽子同志、纵一夕已末、朝朝若日月之行，不需要名字吧？感谢你们为我充电啊，在一键三连的基础之上，你们有了新的支持力度，这是我的荣幸。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电影。上一期咱们说到啊，阴师娘由于身受重伤，失血过多，在天元鼎里呢，没能坚持很久，很快的时间就被炼化承担了，母亲就死在自己的眼前，魔童也是彻底破防。要知道，就单纯这一段的戏，气氛营造也好，节奏也好，哪怕就是台词安排也好，各方面问题不大，真的足以感动一个人，渲染的不错，就好有一笔呀。
就丹尼的菜而言，是绝无匹敌的。哎，他才会吃。
但是呢，电影它可不是一段一段的东西，电影是一个整体，观众看到的是一整个故事。有的人是的，他确实看一段忘一段，熊瞎子掰苞米。但有的人他看的是整个故事。如果一个人物他塑造的没有那么立体，他这个人设没有那么好，而在他死的时候，我偏偏要给他营造以超出他这个人设的悲壮感，这个是不是就有概率陷入尴尬？咱就说，比如最近在网上一直被黑的吴京，你说他干什么了吗？他还真没干啥。你说他最近是又发表什么过格的言论了吗？没有呀，他最近挺老实的，他也自己能咂摸过味儿来啊，自己的这个形象呀是没有办法再骗票房了。哎，我偷偷的躲在后面，我投投资总行了吧？哎，不，也被人拉出来拿他来调侃。为什么？人们的心中啊，他都有一本账，你付出了多少，你做了什么，你又得到了什么样的回报，大家是会去对比的。我真的觉得真正优秀的电影啊，无论主角或者反派，你一定要帮助观众盘明白他心里那笔账。就好人他为什么是好人，他一共做了多少好事，他才能成为好人。好人是不是不能做坏事？不是的，好人偶尔也可以做坏事，但是他的坏事要做到什么尺度才能保障他还在好人堆里待着。坏人也是一样，坏人甚至更难。我们看到很多的导演啊、演员啊都在说这个话题，就是反派更难创造，反派更难演绎。因为绝大部分的好人做好事他可以不需要理，但是绝大部分的坏人做坏事他就一定要有理由，他就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逻辑，要不然你搞不懂他，你搞不懂他，他不就成神经病了吗？一个神经病做坏事，那处理的方法很简单，你把他抓起来就好了。这里面就少了什么东西？少了戏剧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优秀的电影，他非常努力的去打造一个很有逻辑的反派，他内心构架很完整。魔童这部电影呢，反正就什么都没有。你要好人嘛，这里没好人；你要坏人嘛，这坏人脑子里的那个算账的逻辑一塌糊涂。其实我们普通人过日子何尝不也是这样，心里那本账算不明白，就容易过得稀里糊涂。像我之前手动记账坚持不过三天，钱花哪儿了全靠猜，月底一看账单，我是反派吧我。后来用喵喵记账之后彻底真香了，自动记账太适合我这种懒人了，花一笔记一笔，咖啡、外卖、打车自动给你记好，现在也不糊涂了。设定个12个月存钱计划，每个月默默打卡存起来，就算只有几百上千，一年下来也能轻松攒下上万元，每个月的月报也是清晰明了，再也装不了糊涂。这月省的500也可以存着国庆旅游，比乱花实在多了。而且他家还有个365天打卡活动，连续记账一年能领1288元。我这已经快完成两个月了，白嫖真的更有动力。现在账算清楚了，人也不焦虑了，又省下不少钱。朋友们真的可以试试。就是所谓的欲戴其冠必承其重，你阴师娘从头到尾所有的付出都是围绕着魔童一个人。你本身是做官的呀，你是守将啊，但是你对百姓好吗？你不只对百姓不好，你还压迫百姓，你还给他们施加文字狱。
虽然我严令在陈塘关不得提魔丸二字，但百姓对丈儿始终相当抵触。虽然我严令在陈塘关不得提魔丸二字，
你下的令啊，人家来攻城了，你百姓扔在那儿不管了，自己转身跑了，这是不是就都是你干的事儿？所以对于阴师娘的这个人物塑造，我作为一个第三方观众来讲，我是觉得这个人物塑造的一点都不可爱，你甚至不能称他为是正面角色，只是这个电影里面你找不到好人，你找不到哪一个主要角色他是好人，那在这一帮坏人里面他就显出来了，他好像没有那么坏，仅此而已。换句话说，你如果认可魔童，你共情魔童，你赞同魔童，你想成为魔童，你对阴师娘就 就会有感情，对他妈就会有感情，因为他对魔童好，也就是对你好呀。甭管你怎么做，人家也不管你，他就管别人能耐，他就是不管你。但如果是那一批他没有办法共情魔童的，我没有办法理解一个孩子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那他就更没有办法去共情魔童的父母为什么要把小孩教成这个样子。那因是娘的死对他们来说就没有那么有感染力，更严重一点就会觉得还有点尴尬。我没有办法喜欢魔童这部电影，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所有人物都是一笔烂账，最突出的就是这个魔丸，就是这个主角男一号。很多人为魔童洗白说的是什么啊？那陈塘关老百姓啊，那都欺负魔丸，都霸凌魔丸，就说这话的人都长不长脑子，怎么霸凌你啊？你强到没边了，我怎么霸凌你？下生就喷火的是你吧，你天生神力没神没钱，你跟小女孩玩，你伤着她怎么办？就李靖阴师娘这死出明显没有人能替我做主啊，你们家孩子要是伤到我们家孩子了，那看这个情况，伤着就是伤着了，你把别人家小孩打死了，打死了就打死了，你不可能抵命的，你爹妈不会同意的，那大家都傻吗？都看不出来吗？那既然如此，那就索性的咱们就别一起玩了，躲你远一点还不行吗？这叫霸凌你。那几个小孩确实也不太开眼啊，确实也嫌命长。我之前解说我还说错了，说冲魔童扔石头，结果就是扔水果，扔水果肯定是不对啊，咱们也说明白，对你有恨呢、啊、你魔童长大你都干啥了？拆楼拆房子，这种报复手段是不是有点太过激了呀？你用这种手段来报复，叫你一声妖不过分吧？我叫你一声妖，你是怎么回应的呀？
你这个妖怪，去死吧！
你刚才叫我什么？
你是个妖怪！
你想杀人呐、啊，同志！海夜叉掳走小女孩，陈塘关百姓误会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你的表面防御力。
再说一遍试试。
阿成，
我操！这段第一遍看的时候，我还忽略了，这是魔童第一集啊！感情你要打人家孩子，人家妈过来保护孩子，你把人妈打海里去了。
妖怪伤人了、
你看看你的防御力强到什么，扔你几个水果对你造成心灵伤害了是吧？谁让你爹妈不管你呢，放任你这个可以随时随地对其他普通人进行秒杀的人不管，那谁敢跟你一起玩啊？所以你被别人孤立，那怎么能是大家欺负你呢？那是大家怕被你们家欺负，怕自己家孩子被你杀了也没有人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怕你手上有人命你爹妈都不会管你的，懂这个意思吧？一笔烂账。说完大男主，我们再说大反派好吧，无量先锋也一笔烂账，从头到尾其实不需要他做什么，他可以不用杀人的，他为什么要去杀人？我到现在我也搞不懂为什么陈塘关百姓一定要死，只能归根结底主创就是想让陈塘关百姓死，因为现在感觉我们的影视好像走入到了一个误区，只有死掉老百姓这个事才能够悲壮够噱头，怎么写好一个反派让他杀百姓啊？有礼貌不需要理由，有借口吗？不需要借口，老百姓多愚蠢啊！你这部电影你甭管剧情多拉胯，人物多拉胯，只要这个反派他杀了老百姓，民众就恨你这个反派就算立住了。这部电影我们聊到这已经聊到最后一期了，我们回想一下，你说无量先锋他坏吗？他唯一的坏就是他屠杀老百姓，其他的一件坏事都没干，他做的所有的事站在他立场都没有任何问题，唯独就这一点平白无故屠杀了陈塘关，他才成为了反派，否则的话你都说不清楚他是不是反派。跟复仇有关的爽片不是说我让恶人让狠人共情了我就成功了，什么是恶人狠人？别人踩你一脚你夸给人一耳光子，够恶吧够狠吧？是的，人家踩你一脚人家是亏欠了你，他亏欠了你，你这么报复人家，你是不是有点过激呀？啊，你是不是脑子有点不正常啊？你是不是太暴力倾向了？真正的复仇爽片是要让好人也共情。你生活里是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友善的人，是一个和蔼的人。你看这个片子，你也支持主角啊？主角这么干对，主角这么干没毛病。他都把我欺负成这样了，我把你从头杀到尾，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在可以得到更多市场的前提，他会最小概率的教坏人。为什么在有的国家，这种类似于复仇啊、暴力 力啊，带有杀戮性质的电影，它会有类似于十八禁啊，或者未成年在陪同下观看啊，类似于这样的限制，就是它里面或多或少是不排斥暴力的，你可以实行暴力，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暴力你要怎么执行。像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别人踩了你一脚，你回手给人一拳，这也是实行暴力，是不是特别容易教坏人啊？就是电影在娱乐的同时还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就是想尽可能的引导大家，当你实施暴力的时候，你最好是在保护自我或者保护他人，而不是好勇斗狠争强好胜。哎呦，这是多少年前武侠电影里面传递出来的思想了，怎么到现在全扔了？我的天呀，难怪吧，年初的时候刚做过武侠已死。哎，好，讲回到电影啊，伊师娘死了之后，魔童彻底暴走，他就要强行要冲破专心咒。这个地方我记得我看过一个采访啊，当时对这一段的特效吹捧了好长时间，说哎呦，这个特效我们渲染了多久，我们大概如何如何，做了多少工作，多少台机器在渲染。我当时看那个采访，我其实没什么感觉啊，这部电影的特效确实是不错，给予正面评价。不过话说回来，有什么突破吗？并没有吧，在世界范围内啊，在国内呢确实是一种突破。咱就说你要是引领了某个世界的潮流，你真的创造出一个哦世界都来学你的动画制作方式，那是真的值得骄傲骄傲的。你否则只靠这些破碎感满满啊，什么东西都弄得稀碎，满屏幕都是碎片，哇你看看这满屏幕的碎片，看看我们弄得多细呀、啊、看看我们弄得多费劲啊，这你说有什么好吹的呢？是的，认可你们的努力，认可你们的工作，没有问题。你这部电影如果有很多的优点，你这个当然顺道手可以聊咯，但是你这个电影如果别的地方没了，你只聊这个就空洞了嘛。而且我之前也说了，饺子他特别钟爱这种破碎感满满的特效啊，这种密集恐惧症一样的特效。你想就最后这几集，我们集中我吐槽了多少次啊，满屏幕的碎片，一直给我堆碎片，我就是真的我看不到什么创意，我只看到主创团队很偷鸡的一个心思啊，就是我们看这种画面看得少嘛，国产基本没有这样的画面嘛，老百姓看着新鲜呀，他没见过呀，都给他们来，都给他们堆，给他们堆得满满的，那我们这特效多好，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心思。怎么说呢，我本身不排斥这种满屏幕碎片的特效，我之所以吐槽魔童是因为他给的太多了，他一直给我就看得有点累挺。哪吒啊，使出全身之力冲破了专心咒，变成了满屏幕的藕片，结果这些藕片又重新合为一体了，给出的逻辑就是魔丸的火和天元鼎的火是同宗同源啊，借助天元鼎的火把它淬炼成了。
三昧真火竟然补全了重塑肉身时不足的火候，哪吒的肉身完成了。
这个手指盖没有必要这么长吧，网上很多人确实吐槽这一段啊，照顾好娘，但其实很容易理解吧，他这个珠子不就是他娘练的吗，保管好这颗珠子其实就是照顾他娘的意思呀，这个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笑点，也没有什么可吐槽的，挺正常的一句对白。之所以被吐槽，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人设没立好，就没人觉得你们这一家三口的关系有多么的牢固，人设多么的真实，所以哎呀就顺带嘴的调侃了，其实没什么，这句台词其实挺正常的。这我不太懂，这我不太懂，就是你魔丸，你的三昧真火也好，你什么也好，你把穿心咒烧了的原理是啥呢，对吧，这个我不懂啊，这个我到现在都没理解，我不是吐槽啊，我是真的不理解，有没有懂的朋友给我讲解一下。魔童跟敖丙俩人就联手要破顶，这个怎么个破呢，其实就是推盖，把顶盖打开，哎呀，所以开盖这个事儿，包括龙王在内所有的人，这里面镇压了多少妖啊，万把个总有吧，就没有人想到开盖吗，哎，就等主角，个人觉得真的没有必要说拉手。我知道他想体现什么意思，就是灵珠跟魔丸又组合在一起了嘛，能量变得更大了，咱们用能量之间的融合来解决这个事儿，好不好，来给人暗示行不行，来告诉观众成不成，咱别真的就这么就手拉手就真的这么搞，就哎呦，这个地方简单吐个小槽啊，简单吐个小槽。按道理他俩是在飞着的，举着个东西在飞，对吧，如果这个东西我举不动了，不会我的下半身还在下面顶着，然后我的手连同肩膀连同脖子咔嚓就被压弯了，这个是不太合理的啊，因为两个人在飞，他脚底下没踩什么东西，没有人对你们的脚进行支撑，撑不住了你们俩整个人被压回来，或者整个人缩一下这都可以，你现在就是相当于两个人脚踏实地，上半身顶不住了，哎呦压着我了，你就跟举重 一样，你这下边是谁在顶着你俩，对吧？就感觉他这个方阵的人又变多了，这得多少人啊，我的个天，你这九千金丹这帮人是一个都捞不着啊，这又是给我营造了一个密密麻麻的感觉，全是密集症。哎呀，密集症中爱者这个创意还是挺好的，这捕妖队落在了大树上形成的一个整体的画面感还是挺震撼的。你看俩人现在这个脚才落地，哎呀魔童，你这个脚趾盖也没有必要整这么老长吧，没有必要吧。
父王，你们得留着功力护体啊。
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就纯纯的等主角行动，主角行动我们才能有行动，主角不能行动我们怎么可能有行动呢，那不抢戏吗。饺子呀饺子呀，你不想让这些配角抢了主角的戏，你把剧情好好设置一下，你不能让我看出来，这个就太刻意了。主角在行动之前所有人刻意的摆烂，主角一行动了所有人都有招，没有人给他们出主意吧，推这个定海神针我能理解，这个顶周围烫嘛，对吧？你们直接推盖推不了嘛，我们怕火嘛，这些能不能安排在剧情里啊？就是起初大家尝试撞这个顶，结果都被烫伤了，被烫回来了，你把那些梗换一换，比如说章鱼别在那卖单被烧焦一个爪，就是章鱼也好鲨鱼也好众多小妖尝试着去撞这个顶被火给烫回来了，然后发现哎呀我爪被烫熟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哪怕加个梗的自己吃自己的爪，咱们这是信息输出啊，您当时在干嘛，哎呀爪烫熟了，哎呦我自己吃也不给你们吃，想你这是什么，有信息输出吗？没有，对不对？那魔童跟敖丙在推顶盖的时候能不能给大家伙一个戏份，大家也想去帮忙但是太烫了不知道怎么办，你这个时候把这个戏交给李靖也好交给敖丙也好，让他俩发号施令给大家出主意，咱们推定海神针拿定海神针顶，这个是不是帮助立人设呀？啊，也能跟这个剧情连在一起。你现在给出这个状态呢，就哦，原来大家知道可以推定海神针，但是呢主角只要没动大家就都别动，哎，你这就太不值钱了吧。外面密集症之后里面也密集症，哎呀我当时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看到最后这一边，我是真挺不得劲儿的，
绝不能放他们出来。
哎呀这西北海三条龙配合的还挺好呢，这段我觉得挺好啊，我之前说了我不排斥密集症啊，我只是说他给的太多了，但这一段能量传导的这一块特效我是觉得挺好的，我喜欢，我觉得做的很传神。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海底的海妖一直在减员啊，不停的被炼成丹呢，所以更加的增加了他们的紧迫感。这段配音一开始我是非常看不上的，非常非常看不上，就我们的动画片经常会出现破破啊这种词儿啊，就是典型的日漫翻译腔。但是为什么放在这儿我说勉勉强强呢，因为他们本来是在开顶盖，这个时候按理来说应该喊给我开，但是他顶他确实爆了，确实配合着主角喊破的时候他爆，所以我说只能是勉勉强强吧，不接受，这个要防一手啊。这个甚至比之前我吐槽罗小黑的无限大人那个还要日漫腔，为了避免啊有类似于罗小黑魔杖那些脑残的诡辩出现在我这期视频里啊，我简单的做一下场外。为什么说这个破是日漫翻译腔呢？因为它本身在日语里面，这个破它其实是一个谐音梗，因为日语的破它发音就是哈。我们回想到我们之前的动作片、武术片，再早一点的啊，打起来的时候，主角在喊什么？嘿哈嚯哈，对吧？它实际上就是人在发力的时候会习惯性发出的一个声音。为了表现主人公在发力，可能就会伴随着很大声音的一个哈。那日漫就把这个翻译成破，增加了的气势。我们没有这个谐音，我们破就是破，哈就是哈。但是伴随着日本二次元的流入啊，我们翻译了人家大量的日漫作品，天长日久，很多专门为了翻译人家说话习惯而创造的词，慢慢的用在了我们自己原创的影视剧里面。但当然这都也没什么，但当你指出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这个 IP 的魔粉站出来，没有没有，我们这自古以来都有的啊，我们自古以来就有这个词儿，你这说的不是他妈脑子有病的话吗？什么叫翻译腔？我们自古以来没有这个词儿，那不就是外语了吗？为什么要叫翻译腔？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古以来有的词儿，我们用我们有的字儿去翻译人家说话呀。用我们自古以来没有的字儿，那还叫什么翻译腔？那就直接叫它外语好了呗。题外草啊，我吐槽过魔童，吐槽过流浪地球，吐槽过雄狮少年的黑粉，吐槽过魁拔，最招人烦的就是罗小黑的魔童粉。就其他的魔童粉啊，极端粉啊，绝大部分我知道你在吐槽啥。 我用诡辩和谩骂的方式，我不让你吐槽。唯独就这个罗小黑的魔怔粉，他连你吐槽的是啥他都不知道，他都没听懂。你给他们解释了，他便听不懂，一个个只会说啊，那大人就是我们自古有的词儿。我如果吐槽大人是日本话，你拿这个怼我是没有问题的。你关键吐槽的不是翻译腔吗？什么叫翻译腔？拿我们的话翻译别人的腔调，你用在翻译别人的作品里面，经常出现，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在创作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也要用这个腔调。那么我呼吁一下，我们在创作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尽可能说话像个中国人，就没有母语尴尬了呀。所谓的母语尴尬，就是你说话不像中国人，我才会觉得尴尬。你像个中国人一样聊天，像个中国人一样说话，像个中国人一样放狠话，都不会尴尬的呀。所以只能说呀，到年底呀，真的有闲心呢，我做一个各 IP 魔怔粉的大盘点。我们来对比一下不同魔怔粉的风格呀、指数啊，都有哪些不同？我觉得应该也挺有意思。整个结尾的戏份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啊，有比较严重的问题也都是前面的逻辑不顺，汤到结尾了啊，带到结尾的。但是整个结尾的气氛营造也好，打斗节奏也好，气氛渲染也好，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是一个小槽点吧。就是他设计这么多补药队啊，人数这么多，我就知道主创他很难兼顾细节。我们可以看到顶在破的时候，这些站在上面的补药队就跟入了魔似的，一个个就跟被洗了心智一样，没有表情的，因为也做不过来。你看看，这都已经明显的震动了，所有人脸上没有任何的紧迫感，一个一个像木偶一样，机器人一样。这个定海神针从顶里冲出来，把顶给炸了之后，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你等着吧，关线传媒未来很可能再重新做大闹天宫，当他做的时候，肯定有那营销团队啊，带动着魔怔粉吹吹什么呢？哎呦，原来魔童闹海冲出来的定海神针是跟大闹天宫联动的呀！哎呦，这个铺垫了这么多年，真用心，等着吧，等着看啊！就这个帮无耻的主创团队加上营销团队，什么屁话都说得出来，我敢打赌之间毛关系都没有。
我的天，蝉叫的根基呀、啊！
天顶爆了，给无量仙翁心疼够呛，该都你一个人作的，活该，你纯是活该，无量仙翁，你是纯活该，一手好牌是让你打稀烂，最后剩六张牌，俩王四个二，你都没出去，你说你是个什么手子吧？这幅画面反正去看吧，各大视频平台电影原片，反正弹幕疯狂在刷人民万岁，我真都不知道这帮人长没长心，这跟人民有半毛钱关系吗？这眼前站着的都是一群屠杀人民老百姓啊，还有带队屠杀人民老百姓，还有无视别人带队屠杀人民老百姓的人，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打的架跟你人民老百姓就没有半毛钱关系。嘿，人民万岁，人民在哪儿呢？人民都死绝了，是怎么刷出人民万岁这四个字的？我真的不懂啊，我真的完全不理解呀、啊！你瞅瞅这一票站的都是什么人，两个金人怪甚至还有位置，敖广发号施令让身后的众僚去屠过陈塘关，陈塘关守将连续两次弃百姓不顾撤离主战场，这二位结合在一起反抗无量仙翁，之所以反抗是因为无量仙翁要消灭他们，也就是说曾经带队屠杀百姓的一票人联合了曾经无视别人屠杀自己百姓的一个军官，一起对抗另外一波屠杀了百姓的人，真的这不叫狗咬狗吗？这哪来的人民万岁呀、啊、这时候弹幕应该清一色给我走起人民无辜，你刷什么你都刷不出来人民万岁这四个字啊，谁能代表人民这一票人里面？无量仙翁这变身，这不用说了吧，这我们见太多了啊，科幻电影里面变绿巨人变红浩克，包括科学博士变身，反都是这一出。其实在我的长久印象里面来啊，我们的仙魔也好，他们要具化自己的时候，变身是很丝滑的啊，给我一种状态，就是我们的魔法是内外双修同步的，就是体积同步增大，非常丝滑的，哎、哦、就变大了。这老美的科幻电影啊，它讲究个啥呢？就讲究个由内而外，它先大骨头，骨头大出来把这个身体呱撑起来，然后肉没办法，哇，你怎么变这么大？哎呦，没招了，继续让你变，我不变，那你不把我撑破了吗？那我也跟着变吧，你这整这么一出，所以好莱坞的变身呢、啊，那帮人都显得特别痛苦，趴地上嗷嗷叫，哇、哦，好痛苦啊！哎呀，为什么先长骨头不长肉，长完骨头再长肉？哎呀，我好痛！其实大概是给人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的修炼呢，我觉得更讲究个平衡，这也是我们中国的一种理念嘛，太极嘛，万事讲究平衡。你每次变身滋哇乱叫的，那成啥了？修炼的肯定火还不够。所以这段呢，我在年初第一期做《魔童闹海》的时候，我也说了，大肌肉块子，这明显这就不是我们对肌肉、对人体美的感受。那个 得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还有人杠呢，说什么啊，那我们又是这一套，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光膀子。当然这么说的就比较少啊，比这个罗小黑的魔掌粉少很多，就几个人这么说。这还说实在的，这还挺让我欣赏的。我记得有那么几个说的那话，说的那疯了的都是。我们古代就有那许褚裸衣，你咋不说呢？许褚裸衣那跟我说的这是一个事儿吗？指的是所呈现出的无量仙翁的现在这个身材，大面包块一样的肌肉，这就本身不是我们中式的审美点儿。两波密集恐惧症嘛撞一起了，铺天盖地就打起来了。海妖的黑色和捕妖队的黄色撞出了灿烂的红色。好，这是一个全景图啊，大家能看得清楚一点。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啊，这个是《骇客帝国三》里面的一个片段。对比两边的描写，问一下观众朋友能不能看出区别啊？你看他们光在这打光撞，下面没有东西往下，就是光流血没牺牲，就漫天的打呀，漫天的撞啊，一个都不往下掉。哎，你看看这个有意思没？想不到是吧？啊，主创团队演我呢是吧？啊，你们都在这演我呢。哎，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事儿啊，聊这部电影的时候都在聊编制问题啊，包括我们的解说讲到这儿也聊了很多大量的跟编制有关的话题，削尖了脑袋要进产教，包括像申公豹为了进产教什么缺德事都干，包括申公豹他爸那一点奴才样，产教来了我就赶紧给你磕一个吧，也不管你辈分，也不管我儿子在你们教里面有没有脸，见谁我都给磕一个。包括这个龙王，我突然间想到，你们产教是教，你们产教是编，截教呢？你们产教进不去可以尝试进截教，对吧？你们这个产教跟截教马上要干仗了，你们这帮人奔截教使使劲呢？奔截教试镜是不是这个事儿就成了？这个编是不是就没那么费劲了？你看这边产教这个捕妖队，好家伙，就他们这个编制，那可真的我觉得就满员了，确实是没有你们的份额。光他这一个突击队，这就这么多人，你们这一帮人奔截教试试镜，说不定一样，对吧？东边不亮西边亮嘛，打工嘛，牛马嘛，在哪家不是干的？这公务员不行，试试事业编嘛，对不对？待遇一样的呀。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截教的教义是截取一线生机，倡导众生平等啊！你们这天天一天到晚的，人心中成见是座大山，人家有倡导众生平等的，你不去啊？天天这心中成见是大山的，叫削尖了脑袋往里钻。你们啊，真可以啊！你们这帮人呐、死心眼了呀！这无量仙翁巨大化了之后，用自己身体蔓延出的树藤组成了一个大怪兽。这反正也没见多厉害，这也没见你法术有多高明。就是你们的魔法呀，你们的法力啊，无论怎么用，最终都得回归物理攻击。是不是就只能靠物理攻击来体现呢？对于魔法呀，是一丁一点的想象力都没有啊！魔丸再度进化，变成了一头六臂，这就纯给我来阿修罗之怒了。你三头六臂，你要气你就全气，对吧？你就浑身燃火，我觉得就挺好的这个形象。你一头六臂，你这个。哎呀，你这个气我还不全气，我还得要点。一转眼魔童敖丙变成了神龙斗士，冲到无量仙翁近前，来了个正面眼反面拳，一顿连招，无量仙翁是没有半点的还手之力，被魔童一顿暴揍打得鼻青脸肿。这顿乱打就是阿修罗之怒了，这啥也别说了。
老夫惜才，再给你二人一次机会，若肯归降，保你们得道成仙。
想屁吃呢？那大脑子里有没有装一丁一点的智商？一丁一点儿有没有？
是你个鸟身，小爷师伯那又如何？
谁道如何了？我不知道如何不如何呀，反正话都是你说的，别人没说啥呀。你爹你妈也没嫌弃过你是魔，说实在的，村民对你都网开一面，看你爹妈的面子，也没有说你是魔就一定要把你咋地，对不对？村民躲着你，刚才也说了，那你下手没深没浅呢，那孩子跟你玩十有八九一天死一个都是轻的，躲着你没有任何毛病，所以我不知道你在这鸡为什么一天天的，从小到大没有人因为你是魔就对你怎么地。魔童，你鸡为 为这些话没有立足点，不知道你在急为什么，对吧？你是魔是仙又如何呢？对老百姓来说有什么区别吗？你只不过你一直作恶的话，你得有恩于老百姓啊，你得对老百姓好啊，你是魔是仙才有差呀。咱们这个故事全翻过来，咱们说一遍。你魔童，如果你天生是个魔，但是你从小就跟你爸你妈镇守陈塘关，到处抓妖，帮老百姓除害，然后你三岁过生日那一天，你李靖就没请全村老百姓，全村老百姓因为知道你哪天生的嘛，一起集体跑到你府上来，就为了给你庆生。李靖拼命的往外赶，别来别来，今天晚上有天雷，别再伤着你们，你们赶紧该回家回家躲一躲吧。老百姓那不行，三公子为我们老百姓这三年没少干好事，抓了多少魔，降了多少妖，为我们清除了多少生活当中的障碍，三公子对我们有恩呐、啊。不行，今天我们就要集体来，就看看这个天雷能不能把我们这帮老百姓也带走。当天晚上天尊亲自来，天尊看到府上这么多老百姓，开始劝你们都散去吧，啊，魔丸天生是魔，魔性难改，人世间不能留这个魔丸，我现在要引天雷劈他，你们赶紧撤。咱们就请问啊，此时此刻老百姓会不会集体就对着天尊喊话，天无眼呐、啊，这么好一孩子你要劈他，我告诉你这些话都不用你魔童喊啊，什么是魔是仙又如何，老百姓绝对替你喊，哪吒是魔又如何，他一直在为老百姓做好事啊，然后你们现在要劈他，我们老百姓第一个不答应，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你想想，这不比你这个感人呐、啊？说实在的，现在靠什么？就靠你自己横，靠你自己不要脸。有一个人替你喊话吗？问一下啊，现在有一个人站出来替你喊话吗？魔童是魔又如何？他是个好孩子，有人替你喊吗？全他妈靠你自己喊，你自己喊管蛋用啊？黑了白了都靠你自己说呀，得有人站出来替你说。从第一集到现在，你换多少说法？你到底有没有点准谱啊？你到底想当啥？想法嘛，他妈是一会儿一变，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那个，行为作风是一点不变。我们有我不由天的时候，行事作风一个样；小爷就想当神仙的时候，行事作风也一个样。现在小爷是魔又如何？还一个鸟样子，你变了吗？你这个人物有什么成长吗？你的秉性有什么改善吗？你纯属就是小爷走这条道走到头了，你不让我走，我就要硬着头皮放个狠话。走着走着，我这条道走到头了，我发现走不通，我掉头回来，我换道走，换道走，我还要放句狠话，这不就是你干的事吗？魔童，你这个人物没有半点成长，你这个人物一点钱都不值。
自诩赵氏明灯，干的却是恃强凌弱、祸乱人间的勾当，你们才是邪魔外道！
滚你个蛋的包饼，你他妈有什么逼脸去这么说别人呢？你第一集刚他妈要屠城你忘了，你第二集你他妈屁颠屁颠跟着，不他妈是要复活你吗？不要他妈以为你混在主角团动不动来一句你就是很好很好啊，就把你干点破事给忘了。陈塘关老百姓死了，你他妈从头到尾放个屁了吗？啊，
我这小儿仙家雄霸天下，一副强者才是唯一出路，否则天地虽大也让你们无路可走。
无量仙翁啊，你妈天地虽大你都快把你自己的路走绝了，你这部电影不停的在为自己挖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一定要抓申公豹他爹，也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屠城。
若前方无路，就踏足一脚了；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转这乾坤。
按道理这个时候喊成这样确实是想创造一种燃感，你喊成这个德行也不能说不燃，就是剧情让你燃不起来。但是这两句话呢还真的挺符合他们两个的心路历程的啊，他们两个就是这样，这句话在他们两个嘴里面说出来，给你们翻译一下，就是谁挡我我跟谁干，那懂了，标准爽文台词，就谁挡我我跟谁干，他们两个从头到尾也确实这么干的，不管好坏，不论是非，不分黑白，谁挡我我跟谁干，只是现在碰巧了轮到无量仙翁挡着他俩了，所以就感觉他俩好像干了个好事似的，但其实没有，俩小子从头到尾没干什么好事。我们可以看到啊，无量仙翁这次的逃跑没逃很远，近在咫尺，没追啊，没追。对于这帮海妖来讲，他们的欢呼是可以理解的啊，不光没死，还逃狱成功了，还把过来镇压的特种部队给打跑了，他们是值得一欢呼的。你看啥呢？为啥不追啊？你为啥不追？追不动是吧？这帮妖不听你的。
以前我一直在躲，在藏，直到无路可走。我才明白该如何面对这个世界。
现在换我不明白了啊！杀不杀无量仙翁放一边，你起码把他擒住吧。这个世界上还有各方势力，还有元始天尊，还有其他的金仙。那你现在该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呢？魔童，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没有人陷害你什么呀？你确实是魔丸，元始天尊就是要收你，没有问题。考试舞弊的人是你，你作弊，你没资格考试，你没准考证，有准考证的是灵珠。无量仙翁杀陈塘关百姓，嫁 祸的是龙族，没有人冤枉你什么，你在这干啥呢？怎么聊到最后你来了这么一句话？我也没见到你人物有什么成长啊，你如何面对这个世界？你甭能冒出这么一句话来，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你一直都在逃避，你逃避啥了？你一直都挺能琢的呀。哦，那通过你这个话，你是想带领一族对抗阐教是吗？你想当截教教主？
无量仙翁位高权重，又深得天尊信任，未必就会倒台。而且仙魔殊途，水火不容。
什么神仙妖魔？不过是他们禁锢一族命运的枷锁。
哼，那又怎样？难道你还想改变这世界？
我想试试。
哦，我渣好帅哟、哦、好帅哟、哦、我被他感染到了呢，他想改变这个世界。哦，我渣好有魅力，我哦，我小心肝跳了一下下呢。就你个逼样。
可能是我老了，没力气再去和这个世界碰撞。
你滚蛋去吧你！你几天前你也想抢玉虚宫的，你没力气碰撞，你编没了，龙皇，你编现在是不是快没了？嗯、也没事儿、哎，不给你发工资对吧？有了没了，我感觉也没啥变化，对你来说，哎，像不像那种蝌蚪吃蝌蚪变成小蛤蟆，然后蛤蟆吃蛤蟆变成小乌龟，乌龟吃乌龟变成小金鱼，最后变成一条龙，变成鲲，然后在前面游，后面跟一帮小龙，再吃再吃还能变。
父王只是想用自己的经验为你谋个幸福，但现在看来，父辈的经验毕竟是过往，未必全对呀。
这话并不绝对啊，主要看你父母有多成功。你父母如果在某一个领域特别成功，那一定要听取他们的建议。你父母如果在这个领域不成功，啥也不是，然后拼命的要给你建议，那你可要小心一点咯。本身父母如果是某个领域的翘楚，他们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一定要虚心聆听。所以现在网络上动不动就张嘴闭嘴，妈爹味儿好重，这也爹味儿，那也爹味儿，就感觉现在的人妈不筛选意见，是意见我就不听，是意见你就是要教育我，是意见你就是有爹味儿，那可真不是这个道理。如果一个人他说的又对，他又愿意跟你说，这种人你要善待呀。他有的当父母的，他确实这方面改变不了，这辈子就没怎么发号过时令，他好不容易生一个，可算有他们地位比我低的了，我说啥他必须得听，那我可逮着机会了。你这样的也不是提倡你明着跟他干，懂得筛选，该听听该哄哄，哄完你不照着做不就完了吗？对吧？你照着做你当然倒大霉了，你就当成是陪伴，听他唠唠嗑就得了呗。对的要听啊，对你有好处的东西一定要吸取，对方懂不懂得拉低身段还得照顾你的心情，给你讲这个事儿，你放在次要的。如果一件事情真的对你有帮助，你真的听取了，对你人生有成长，何乐而不为呢？什么东西能比你个人成长还重要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哦！你别说了啦！哎呀，好广啊，好广啊！从头到尾都在利用你儿子呀！临了临了，你他妈装好爹了是不是？你当好父亲了对不对？从头到尾屁事没干，只说便宜话不干实事，最后还得你儿子联合好基友救你，你就纯靠说便宜话上位啊！好广啊！也符合你的人设呀，靠牺牲兄弟入边，你呀、啊、你说你是个什么人吧，咱就说魔童，你的头发一定要这么一直飘着吗？就一直这么飘着不恐怖吗？不吓人吗？李静你不说点啥，你转身就走了，你家孩子刚死嘛，你不跟他说点啥是吧？你跟妈哥们似的拍拍肩膀你走了是怎么的？留空间，留空间给敖丙，让敖丙回来，你现在不能提殷师娘，不能提他妈，提他妈这个氛围就破坏了对不对？提他妈观众就反应过来了，哎呦对哟，他妈刚死，那一会儿他就不能说出那句话了是不是？一会儿他也不能耸耸鼻子然后冷笑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不能给你安排台词是不是？李静你滚吧，你赶紧滚。笑你大爷，笑屁你笑，你妈刚死笑你个灯。
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太年轻，不是天高地厚。
你这两句连在一起有什么逻辑吗？我想问问，这句对白他妈主创怎么想出来的呢？啊，我就纳了闷了，这主创是怎么想出这么一句没心没肺的对白，还让他用这么没心没肺的状态说出来的？你怎么想的？那个主创，哎，这帮主创的脑子有没有意思？你妈好像死一个小时都不到，魔童，你就整这么一出啊？你现在这个情绪连不上啊？你现在应该琢磨怎么复仇啊？你现在整了一个逼样，你说，哎呦我的妈，就这片儿啊，就这片儿，网上都在 在猜下一集阴师娘会不会复活，复活也不稀奇，包括陈塘关百姓复活也不稀奇，而且我个人觉得有很大概率陈塘关百姓能复活啊！陈塘关百姓要是复活了，那这帮魔怔粉他妈更有话了啊！让你们吐槽，你看看都复活了，一码归一码，吐槽的不是百姓死，吐槽的不是百姓有伤亡，百姓有牺牲，不是的，有很多魔怔粉蹦出来说什么啊？那怎么的呀？那这一部片那老百姓还不能死了？就这帮脑子不知道被驴踢过几百次的人，说出这个话就让人很无语。他妈核心问题是你百姓死了吗？活着的人是什么态度？你这个不关注的吗？你就是一步这几颠儿，你这个邪魅的一笑，你干什么你？啊，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你往后退两步，快点！你干什么？你也退，你们俩都离对方远一点。好，最近的距离就这样了啊，最近的距离就这样了，不能走了，不能再往前走了，站住，站住！进入彩蛋啊，
师傅。您的脸，
你好奇个屁呀、啊！你不是扶他回来的吗？你没看见呢？哦，为了铺垫敷药了是吧？要不一会儿好的那么快没法交代是不是？这他妈不值钱的台词吗？谁写的？你前后考虑点逻辑行不行？你照顾一下逻辑。整个这段戏也没输出什么信息，反正就是玩了个大梗，折腾吧。反正这个主创也不怎么值钱，除了造梗也想不出什么手段了。信息交代了，申公豹没死，包括他爹申正道也没死，申小豹。就负责个传信儿，所以他可以死是吧？用申正道反正威胁申公豹，说仙魔大战的时候还得用他，说老夫就是想借用你啊，妖族的身份，什么身份呢？啊，混入阐教，来个无间道是吧？最后他跟太乙真人约到某一个天台上是吧？太乙真人张嘴，哦，要的东西你带来了撒，是不是？跟天尊说，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撒，折腾吧你们啊，你们就折腾吧。还有一个事儿啊，我们的神魔体系是不讲究什么族的，什么所谓的妖族啊、仙族。族啊，这些种族论啊，其实就是西方传过来的。他们那边讲究种族歧视嘛，所以喜欢把一些东西都归类，然后把他们称作一个族，然后这个族压迫那个族，那个族压迫这个族，这是他们善用的文学表达手法啊。因为他们曾经有过这种文化，我们国家在文化方面相对是比较包容的，所以我们不讲究什么族。仙嘛，反正什么都能修，人也能修，动物也能修，你石头大树的都能修。但是我们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会出现这个族那个族的一些说法，这其实都是被西方影响的。反正我是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过真的很原汁原味的啊，有中国文化的影视作品了。今年算是挺好的了，一部《雄狮少年》，二一部《浪浪山》。希望好的国产影视剧越来越多吧，别被像《魔童》系列这种劣币把我们的良币都驱逐掉啊！可以有，不排斥啊，不排斥国际化的一些东西，甚至于你真的去学日本、去学欧美都没有问题，不排斥你。有，但是你不能你咔往刀中间一坐，我这是中国风，我这是纯中式的，你们都是垃圾，就这他妈就滚蛋吧，好吧，有一部吐槽一部。好，那么魔童系列二魔童闹海讲到今天我们就彻底讲完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啊，最近涨粉涨得也比较多，充电的朋友也很多，真的感谢你们的支持。我讲到最后两期也是有点心惊胆战的，怕说多了说错了哪里说不好，以后继续努力啊，看看下一个被我开发出来的 IP 到底会是个啥啊？对了，顺道预告一下啊，很多朋友让我说一下731，我看了，但是还没想好怎么说，我琢磨琢磨，要是想法比较成熟呢，我下一期做一下。感谢您收看我本期的节目，我们就下期再见。